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晨曦讲座像是一个属灵的充电桩，周一到周五每天半小时，带给您不同的信息内容，拓展您属灵的视野。今天起，每周五的神学补给站播出黄振仁老师穿透黑暗的明光讲座。黄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以三个专题查考研经。黄老师是教会的长老，2015年在海外取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之后，回到了教会继续参与服事，也先后在许多的神学院担任讲师。以下我们就来听他的专题研经。
加入基督的祷告，得着这个时代，分享基督的荣美，躲避这个时代，保守基督里的合一，向这世代做见证。黄正仁老师精选三篇诗篇，与你分享穿透黑暗的明光。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要读诗篇第二篇，我选了三篇诗篇啊。当我得到这个邀请以后，我想到说我们的题目叫做光明穿透黑暗，以及在这个时代当中保守上帝的儿女以及上帝的群主。我就想到诗篇啊，用诗篇来回应这个主题。那诗篇当然太长了，所以我选三篇诗篇，那么分别是第二篇，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27篇。27篇代表了一大群组的诗篇，以及133篇，所以有这三个。那么今天我们着重在诗篇第二篇。第二篇呢，它的位置以及它跟许多诗篇甚至跟许多圣经其他部分的关联是极其的广泛。那我很好奇，主办者把我所提的经文都列在上面，我想他的意思就是叫你们背下来的意思。你们背好了没有？诗篇第二篇我知道大家很难背，我们换一点简单的好了，好不好？诗篇第一篇你们会背对不对？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坐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秤被风吹散，因此在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好，我们刚才背了，我想大部分的弟兄姐妹熟悉诗篇第一篇，可是诗篇第二篇会背的不多，对不对？我们当中有人会背诗篇第二篇，或者你还是看了以后发现，哎，有这篇诗篇吗？我怎么感觉好像很陌生？很多诗篇都是这样，不是吗？23篇大家都背，可是24篇讲什么？有这一篇吗？好，当你读的时候，所以我想我们对诗篇有一个非常不平衡的一个接收啊，跟阅读，我们这当然反映出我们教会的习惯，所以。第二篇我们等一下往下读好不好，这个时候你们可以拿出来。所以我们刚才大概知道诗篇第一篇，我们来读诗篇第二篇。我们读的时候呢，你一边看一边发现这两篇有很多的关联的，起码有很多字眼的关联，有很多意念上的关联。所以当我们在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同时把刚才背的第一篇稍微当作背景跟记在脑袋里面，然后我们往下读诗篇第二篇。所以我们轮流读，弟兄们你们先读单数节，姐妹们 你们来读双书节，我们轮流来读，所以另外一方读的时候你有机会可以看可以观察，好吗？弟兄们，我们先来，请。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那时他要在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
说我已经给我的君在西安和我的圣城了。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
你求我，我就让列国视你为基业，将地级视你为田产。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起步，你们身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
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赞惊而快乐。
当你对今日我骂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好，我们刚才读完这两篇诗篇，一篇用背的，一篇我们用读的。那么我指望在今天的这段时间结束以后，你会对第二诗篇第二篇的几个很重要的信息能够掌握得很准确。那么至少你已经大概知道第一篇跟第二篇，第一篇的开头就是第二篇的结尾，对不对？第一篇的第一节说变为有福，可是第二篇的最后一节到最后尾巴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很明显的有两个我们叫包夹效应，把这两篇诗篇放在一起。那么这是一种对经文的观察，所以我假设来到研经培灵会的听众们，弟兄姐妹们，不管您是坐在这里还是你是在荧幕或者网络面前来听直播的，我想你期待的不只是在听另外一篇讲道，我想你们对研经也有兴趣，也就是说对于直接从经文当中能够自己做一点简单的研究探究，然后得到一些清楚的信息。我们当中有些人在教会服事，有些人带查经，有些人带别人读圣经，有些人甚至站讲台。那么无论如何，用各样的方式从研经的过程当中寻找圣经当中真正的含义，以及从这里找出属灵的信息来帮助我们的教会和我们的弟兄姐妹，我想这是研经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教学生，我们教学生很重要的动作就是如何做好这个研经的功课。那么这也意味着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急着断章取义，不急着很快的找到一节经文就拿出来用，我们更愿意多读一段，不断读这一段经文，我们读前面，我们读后面，我们读整个作者的用意，读他使用文字的方式，我们读他跟其他的经文之间的关联，我们读它的结构啊，他希望我们不只是读某一段，也看整个结构啊，从整个结构当中再回到某一段，从某一段又回到整个结构当中啊，所以这是一个对圣经下功夫的动作。我们对圣经当中下功夫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有机会可以截取出圣经文字当中或这个作者或这个编者本来就期待要表达出来的用意，我们起码要抓住那个用意。虽然我自己每一天灵修的时候我读圣经，那灵修的时候呢，我对神祷告说，神啊，今天对我说话，我今天要碰到一些难题，我心里有挂虑跟担忧，可是我知道你是我的主，你对我说话，所以我打开圣经按着顺序读，我读到这一段，我说神啊，今天要对我说话。这个时候我不在乎断章取义，这个时候我不在乎结构，这个时候我在乎我把我自己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我知道圣灵有主权使用他的话用各种方式来对我说。可是我之所以敢这样做，是因为我对整体的圣经够熟悉，我对这段经文当中他在整个经文整卷书甚至整章圣经当中他的大概的用意跟角色有一点的敏锐跟熟悉度，所以我想这是不一样的。我想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会希望我们能够建立稳固而平衡对圣经的理解跟观察，然后用这样的观察所得到的资讯来汲取圣经当中的信息，神学性的、伦理性的、教义性的， 然后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试着，事实上也不止今天，未来今天明天后天，我希望借着所选的诗篇，对于这些诗篇做观察，然后透过这些观察提出解释，在这些解释当中架构我们传讲信息的要点。所以我想这是你可以说你就把它当作一个准备要对这个世代，对这个主题要回应的时候，怎么样从经文一直到主题，一直到最后的信息，以及我们最后传讲的，我们所宣告上帝的荣耀跟主权。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步骤，这是我自己的经历。那我分享给弟兄姐妹，不是要大家更多知道我，基本上是鼓励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你觉得说我年纪一大把了，也不嫌晚的，你说我已经超过某一些年数了，一点都不晚，一点都不晚，当你有经验了，当你有资源了，当你似乎有一些侍奉的一些走过的一些路了，然后这个时候你好好让自己受更深的装备啊！我自己就是有这样的例子。那么我所学到的，所教的，那么都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那我想要带大家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它是一个大家非常陌生的场景，这个场景带着一个奇特的主题，这个主题叫做君王领袖们的选择和盼望啊，他在对这些君王审判官以及这些世上做领袖的，对他们做一些清楚的澄清啊，让他们认清现实，以及对他们发出呼召。这段这篇诗篇一开始就是一个纷乱扰攘的世界，万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啊，跟我们现在活的世界其实非常类似的啊，对，令人不安的处境，一个你完全掌握不住无法控制的结构，所以在影响你明天的生活，影响你下一个阶段的选择啊，影响你一生的方向跟理想，都非常类似的一种感觉。然后有一群打算要叛逆的领袖，在第一章第三节，特别你读到第三节说我们要脱去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恶。然后到了第四到第六节，第七到第九节呢，刚好这两段你读到一位坐在天上发怒嗤笑的上帝，以及他所案例的受膏者。所以七到九节是那个受膏者的说话，在这个背后最后三节经文，十到十二节经文，他发出了一个普世的呼召，向这些君王，向地上的审判官，向地上的首领发出一个清楚的呼召，要他们做清楚的选择。所以诗篇第二篇，你可以说读到这篇你发现没兴趣，离我太远了，第一篇比较接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背第一篇的缘故，对不对？第一篇就讲到我嘛，不从恶人，不占罪人呀，然后不做亵慢人的道路，我学习按照耶和华的律法，然后我选择做一个清楚，那是我每一天在做的事。诗篇第二篇不是我每天做的事，它离我好远了，它有一个这么大的范围啊，首领、领袖、审判官，关我什么事呢？所以弟兄姐妹多少可以理解第一篇跟第二篇，第二篇离我们远。可是我要问大家，你们熟悉新约对不对？新约引用旧约，引用的最多的两卷书，第一卷就是以赛亚书，第二卷就是诗篇。你们知道诗篇第二篇大量的在新约圣经被引用，你们知道对吗？使徒行传、路加福音，特别是希伯来书。诗篇第一篇有在新约圣经被引用过吗？尽管我们很熟悉啊，可是新约有没有引用诗篇第一篇呢？没有啊，没有。所以诗篇第二篇，你可以说，尽管以个人的角度来说，它离我们远，它似乎是一个离我们非常高远的某一群人才要去关心的事啊，那不是我们该关心的事情。不过你要理解它的重要性，你从诗篇、从新约的作者如何引用旧约，以及特别引用诗篇第二篇啊，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跟它的关联。我们首先很简单的看这篇诗篇分成四个段落，这个没有问题。第一到第三节，第一种声音，这个声音就是地上的君王还有结盟与反叛的声音啊，所以这个声音我们很明显，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是第一种声音。那么到了第二段，第四到第六节，你听到另外一种声音，这是坐在天上的那位神，那位君王他所发出的声音，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到了接下来的三节，到了第七到第九节，讲话的人又换了，你又再听到另外一种声音， 这个声音我们叫做受膏者的声音啊。你很明显的从前后文字到他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然后到了这张圣经的最后三节第四段第十到十二节呢，你不太知道是谁的声音，你姑且把它当作这个诗篇作者的声音好了。所以起码不是先前的那些君王的，也不是那位坐在天上的神的，也不是那位受膏者的，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这个声音说，现在你们君王当醒悟，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所以经过了前面三种声音以后，最后一个声音向世上的君王跟审判官发出一个呼召，你们现在要想清楚，你们要做对的选择。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么当我们读到这些声音以后呢，你就想到说，这也是在讲谁呢？这是在讲哪一段历史情境呢？所以一开始讲外邦争闹，万民虚妄，谋算虚妄，君王还有领袖一起的商议，他们商议要做什么呢？他们商议要独立。那当然这个场景我们在历史当中基本上非常不陌生，当一个国家受欺压到一个地步，他想要争取独立，当一群人被暴君压迫，他想要突破那个恶，突破那个辖制，突破那个压制的那种苦境。那么在古代的以色列的当时的时代，我们今天的专有名词叫古代的近东，或者叫中东也可以，我们比较习惯中东或古代的近东，也就是说迦南地啦，以色列地啦，往北一点就是叙利亚，再往北一点呢就是伊拉克以及伊朗，那么那一段呢古代就是我们叫巴比伦或两河流域。那么往南一点呢从以色列地再往南，经过了加萨，经过了西奈，就来到埃及啊，那是尼罗河流域。所以这是一个古代圣经时代，旧约圣经时代的一个世界。所以在中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圣地以色列国，在这个地方以及围绕这个国相对跟他们实力相当的一些小国家，包括他们东边有摩押有亚门，他们的东南边有以东，他们的东北边有叙利亚或那个时候叫做亚兰，他们的西边呢，西南边以前叫腓力士，那他西北边有海上的民族，像推罗或西顿一些独立的城邦。所以你多少可以类似这样的一个拼图，在中间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这个以色列地或巴勒斯坦那一块地方，我那个时候我们叫迦南地，所以以色列以及他们周围的一些小国家，那他们的实力相当。可是他们往北边去，那个就是大国了啊！那是我们古老的文明叫两河流域，我们叫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是非常古的产生大国大帝国的地方啊，巴比伦、亚述、波斯以及后来的希腊都是如此。那么南边呢也是大国，那叫尼罗河流域啊，那个是埃及古代的埃及文明。所以我们大概稍微拼凑一下这样的一幅图画，所以这就是旧约圣经的世界。所以在中间就是圣地，所以他们的北边是两河流域，但他们的南边就是尼罗河流域。那么当我们回到这个历史情境下面呢，在国家之间有大有小，所以小国通常听大国的，我想这是理解，我们自己有经过春秋战国的历史，我们非常熟悉。所以小国你没有力量，所以你听大国的，你接受他的保护，当然你要对他效忠。所以这种名称呢叫做附属国或凡属国，那么那个被听从的老大呢就叫做宗主国。所以这是似乎各个时代的政治的结构当中总是跑不掉的一种关系，一直到今天为止。那你们多少可以猜得到，以色列或者犹大这个国家呢，比起它的南边那个埃及，跟比起它东北边那个两河流域的那些大帝国，通常谁会做老大？以色列会做老大呢，还是做小的？他只是做小的，所以他大部分的时候是做凡属国，他大部分的时候不是做宗主国，大部分做凡属国的。所以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反过来了，他现在在讲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因为他们现在一起商议联盟要脱开捆绑。那么脱开谁的捆绑呢？脱开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所以写这篇诗篇的人似乎把上帝 以及他的子民所形成的国家以色列或犹大，把他当作大哥，把他当作宗主国，而他视为的这些外邦啊，这些君王、这些首领、这些审判官，他们原来是小老弟，原来是凡属国，现在他们结盟起来互相商议，打算要争取独立。哎，当你读到这段过程的时候，你就想说，等一下，就我们所理解整个圣经的历史过程当中，曾经有某一个时候以色列或犹大有强大到这个地步，所以周围的国家都臣服于他吗？你可以说大卫还蛮厉害的，对不对？大卫的时候，他制服了东边的摩押、亚门、以东啊这几个国家，他把非利士压制的非常的厉害啊，所以他似乎四围的国家啊都在这，似乎那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味道。那么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事实上国家是达到了顶点，所以在所罗门的时候，我们有提到说四方的各国都来到所罗门的这个地方要听他的智慧话。我们读到列王记，我们读到这个，所以似乎有这么一点点味道，对不对？似乎有这么一点的味道。所以如果你从历史过程当中你要来了解这一句话的背景，你说最多就是大卫、所罗门那个时代了。可是就算那个时代，也是因为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帝国还没有开始兴起，以及南边的埃及呢没有控制中间这一块地方，所以真正以实力来讲，中间的这个国家比起两边那个更庞大的古文明所能形成的帝国，事实上他们是无法相比、无法竞争的。如果我们在旧约历史当中一定要找到一段时间去试用诗篇第二篇前三节所描述的这个场景，其实能用的时间不长的。那你继续再读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就知道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以色列或犹大不是做宗主国，大部分他是做凡属国。所以大卫的子孙后来呢，国家慢慢的、慢慢的走到末路，当大帝国兴起的时候，他就活在阴影当中。所以如果我们熟悉列王记的历史，或你熟悉以赛亚书，当有一个国王叫亚哈斯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大国已经失去他的独立了，他根本就是那个北方的亚述帝国的附庸国，就是他的小老弟，他听他的，那么你要背叛他就要受得该有的惩罚。所以似乎当我们再来读诗篇第二篇的时候，多少可以大部分的时候诗篇第二篇的这一段经文不适合用在以色列的大部分的时代当中。而确实这个国家甚至到最后都亡国了，犹大、以色列相继亡国，亡国以后有没有再复国过呢？有一段时间他们有机会回来，但就算他们回来还是隶属在波斯帝国以及后来的希腊帝国底下。那么在西元第二世纪前，西元前第二世纪，也就是耶稣降生前差不多150-160年的那段时间，曾经有一小段时间犹大人曾经从希腊人手里挣脱过，取得到某一小段的独立，不过没有很长久。后来当罗马帝国兴起的时候，那么他们又很快的又失去他们自己的独立。所以你多少可以说，如果你要从政治面来理解这段经文并不容易。所以这段经文其实我想他不是在说政治面，他把整个视野拉到神国度的角度，他在讲的不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曾经辉煌、曾经独当一面、曾经做老大、曾经统治过列邦啊。事实上我们从以色列的历史知道没有的啊，事实上他们的范围是小的，他们真正在国力即使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们真正能够管束控制的范围并不多的，大部分的时候他们反过来是被压制的，他们是被更大的帝国啊所欺负、所压制、所辖管的，而甚至最后他们亡在这些大帝国手里，而很久很久，你可以说一直到2000多年以后，这个国家在政权上从来没有恢复过。所以这是我们知道的背景。可是这篇诗篇，如果你把它拉到神国度的角度，他们不是在冲着一个世上的政权，他们在对整个世界以及所有一切受造物的掌管者。那么这样我们就比较理解了，这样我们就理解他所提到的是神的主权管制以及末世的计划。那这样我们可以理解了，这样也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经文也适用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啊。我们这个时代上整个世界的主权、整个世界的主要的潮流，不管是思想上、哲学上、经济上、文化上、宗教上、教育上或政治上的，你大部分都可以说它适用在诗篇第二篇1-3节。 整个世界是在对那位真正世界的创造者跟掌管者的一个想要脱开，想要争取人本的自由跟自主，想要脱开上帝的管束或约束，想要追求人自己能够产生到的卓越，人能够达到的极致。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价值啊！这个不只是好莱坞的电影，这是每一个公司在追求的，这是每一个学校在教导的，这是每一个政党在呼唤的啊！就是我们要达到我们这一群人聚集在一起，我们自主能够达到的卓越跟极致啊！那是我们活着的目的，那是我们这个团体能够存在的价值啊！所以，弟兄姐妹，我想不管你在哪一个公司，不管你身处过哪一个团体，我们刚所说的那些基本上是共通的，在这个时代共通的价值观。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理解，那么它不只适用在今天。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四章的时候，你就读到《使徒行传》第四的作者也把那个时候比拉多以及犹大的一些犹太教的一些领袖也把他们用在这状况。当他们讲到他们禁止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起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就用这个祷告说，万邦果然争闹，万民果然谋算虚妄的事，要抵挡你和你的受膏者。所以如果你们还记得《使徒行传》第四章，那事实上如果我们往前再推，这不就是巴别塔的故事吗？创世纪的十一章啊，基本上也是当人要追求自己的卓越跟极致，那个时候他们要盖一个塔顶通天。甚至你再往前推，推到创世纪第六章，然后圣经上告诉我们，讲到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儿啊，虽然对于这一段经文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那你多少还是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种人似乎要越过我们受造的界限，不断的对于上帝的主权、上帝管制跟计划的一个推翻跟反抗。如果当然你继续往这样推，为什么不能把它推到创世纪第四章跟第三章呢？如果当我们这样做，你会发现诗篇第二篇的第一到第三节他在描述的可能并不是指的在以色列王国或者以色列跟犹大这两个国家在历史当中的某一段阶段他们曾经非常强大，他说的有可能某一段事件，可是他在说的是整个圣经当中所在描述的事实，所以这是一个普世性的跨时代的事实。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以上是黄振仁老师穿越黑暗的明光讲座。原来诗篇的第二篇是新约中大量被引用的诗篇。下周五我们会继续播出讲座的内容，请您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坚立。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全地。